恩典革新，第十七章，释放大能并掌权。他已经不再指望还能有自己的孩子了，但当他站在神信实的先知以利沙面前，每件事都发生了变化。以利沙问他的仆人基哈西，他能够为这位妇人做些什么，因为他一直如此亲切慷慨地支持着以利沙的事工。基哈西告诉先知，他没有儿子，而他的丈夫也已经年纪老迈。听到这些，以利沙即刻将他找来，他站在和丈夫为以利沙建造的阁楼门口，还没跨过门槛，以利沙就看着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这话让妇人吃惊的竟忘记礼数，她不加思索地说，不，我的主人，属神的人不要欺哄你的婢女。但是千真万确，她很快就怀孕了。一年后，她怀里抱着奇迹的孩子，正如以利沙所预言。这个男孩渐渐长大，对户外活动天赋异禀，他喜爱爬后院的树，在上面摇来摇去，给全家人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他的笑声富有感染力，即使是那些田间的收割人劳动时也喜欢有他在周围。但一天早晨，当他陪着父亲和收割人一起劳动时，小男孩突然大喊头痛。父亲以为孩子只是在烈日下晒得太久，便只是一个仆人带孩子回去。到家后，母亲把孩子抱在膝上。然而意外发生了，当母亲还在温柔地抚摸他的头时，孩子就失去了意识，正午的时候便死了。事发突然，说变就变，母亲深感痛苦，但她没有把事情告诉任何人，反而把小孩子带到阁楼，放在先知以利沙的床上，之后跟她的丈夫要了一匹驴，要立刻赶去见神人后再回来。不是什么重要的宗教节日，她却突然急着要去找以利沙。她的丈夫不安地问，为何你今日要去见他呢？她强忍住所有的眼泪和情绪，简单地回答，平安无事。快到以利沙位于加密山的家时，先知看到远处的他，差基哈西跑去问他，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再一次回答，平安。但是他一来到以利沙面前，就抱住他的脚。以利沙跟着他回到家，向主祷告，超自然地让他的宝贝孩子起死回生。参考列王记下四章八到三十七节。说平安无事，圣经中这个故事多大有能力。我相信我们都能从这个妇人的回答中学到这些东西。当他面对孩子死去，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挑战时，却收起心中的慌乱，说出与自然处境相反的话。表面看上去一切都不平安，但他却不断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说，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他没有说他眼睛所看到的，他说他要看到的。他将眼目和信心都定睛于神，全心相信在神里面一切都平安无事，万事都相互效力，叫他得益处。我的朋友，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的人生也可能正遭遇逆境。让书念妇人的故事大大的激励你，开始对你目前的挑战说话，控制你的口不出恶言，宣告奉耶稣之名平安无事。很多时候最简单的祷告就是最大有能力的祷告。如果你遭受了重大损失，或正经历人生中的重大挑战，请相信，我绝不轻视你正经历的一切。我也曾失去所爱的人，我知道那痛苦是多么难以承受，但我要谦卑地鼓励你，在主里面使自己刚强起来，宣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开始对你目前的挑战说话，宣告奉耶稣之名平安无事。施比弗在他生命中最痛苦最混乱的时候，写下了优美的经典赞美诗，我心灵得安宁。1873年，他本打算和家人一起去英格兰旅行，但因为有些工作要做，便决定送他们先去。穿越大西洋时，他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女儿遭遇了可怕的意外，他们坐的船和另一艘船相撞，200多人丧生，其中就包括他的四个女儿。 势必赴赶去与生还但悲痛欲绝的妻子团聚。途中他敬拜着主，当船靠近女儿出事的地方，这首赞美诗的歌词已从他心里流淌出来。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说出你在基督里的权柄。今天许多人认为神完全掌控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因灾难、悲剧和疾病而责怪神。有些人变成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说自己无法敬拜一个反复无常的上帝，他竟然允许孩子们遭受绝症。遗憾的是，他们不明白这世上有一个魔鬼存在，他是真实的、活跃的，并充满毁灭性。神才不是灾祸和疾病的始作俑者。我们的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且要得得更丰盛，但魔鬼却是个盗贼，他来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参考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的主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且要得得更丰盛。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神赐给亚当和夏娃权柄来掌管这个世界，但亚当和夏娃咬下第一口禁果时，罪和死亡便败坏了他。亚当和夏娃将这世界的权柄拱手让给了魔鬼。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中，撒旦被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称之为这世界的神，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称之为这世界的王。但是这并不表示撒旦对这世界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利。请务必注意，我不要你错过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并明白，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不再受撒旦在这世上的能力和影响力的辖制。在基督里，我们虽在这世上，但不属这世界。参考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十四节。我们属那更高力量，他的名字是耶稣。圣经还告诉我们，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在基督里，我们虽在这世上，但不属这世界。我们属那更高力量，他的名字是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坚立、站稳，并夸耀神的应许，能在生命中任何方面上都说平安无事。我们是他的，我们不是那没有牧者的羊群。所有属于义人的祝福、应许和保护，对我们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阿们。参考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只要本乎恩，因着信就能领受它，不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换取。所以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而是单单凭信心领受神赏赐的恩惠。参考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就拿箴言十一章二十一节中的应许来说，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这表示你的儿女都因耶稣基督的名而受保护，平安无事。有时你听到惨剧的发生，会为其中经历的那些家庭难过，同时你可能开始心生恐惧，你开始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因为如今我们的孩子生活丰富，他们去世界各地交流学习，并随时通过朋友圈和社交媒体结识新朋友。当恐惧抓住你的心，这就是宣告神话语的最好时机，说：主，我感谢你，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你在你话语中应许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不要只想到你的家人，你还可以用你作为信徒的权柄为其他受苦的人祷告。当疑惑滋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在恩典福音中站立，那么你接收到的各种教导都可能会在你心中滋生怀疑。你确定自己做得足够配得神的公义吗？你确定自己足够圣洁，配叫神保护你和你的孩子吗？你做得够吗？给得够吗？服侍得够吗？你是完全顺服叫神做神叫你做的事吗？你的心是百分之百献给主吗？这些问题是不是听起来耳熟？亲爱的读者，你一旦没有扎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完工中，这些问题都会使你自我关注，充满自我意识和以自我为中心，而以自我为中心与真正的圣洁背道而驰。 因为真正的圣洁就是完全以我们的主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与真正的圣洁背道而驰，因为真正的圣洁就是完全以我们的主为中心。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更多的顺服才能称义，他们其实把称义当成是做工，但事实是新约中的公义是凭信心领受的恩赐。所以今天因为你是信徒，我鼓励你说，我因信称义了，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此外，诗篇112:2宣告信徒是这样的，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阿们。我要鼓励你认真地对待恩典福音，敌人真的存在，他们的目的就是欺骗你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得公义，这样他就能一直让你感觉到你不配和做得不够。但真相是，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已经让你够格了，今天神的话语大能和保护遮盖着你，远远强过仇敌能攻击你的一切。魔鬼是世界的王，但不要忘了神的话语这样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括号更有能力。约翰一书4:4扩展版圣经。你已被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彻底洗净，今天神自己的灵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而住在你里面的比任何的魔鬼逆境和捆绑都要更大。阿们。领受的大能，我传讲恩典福音，教导世界各地的信徒宣告他们在基督里的公义已近20年。如果你一直在跟随我的事工，会知道罗马书5:17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不幸的是，有人嘲讽神的话语，认为这也太简单了。基本上他们在轻看领受，认为领受是软弱和无能的表现。他们想，难道基督徒就只做这事吗？单单领受神的恩典？他们把重点放在作为、任务、人的责任。亲爱的读者，绝不要轻看领受的大能。人最大的作为、最大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谦卑，并从主耶稣这里领受。绝不要轻看领受的大能。人最大的作为、最大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谦卑，并从主耶稣这里领受。来看玛利亚做了什么，她坐在我们主的脚前，单单从她救主身上吸收、汲取和领受。但马大来了，向耶稣抱怨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路加福音10:40。马大为什么思虑烦扰？任务、责任、服事和作为。我相信今天有许多马大式信徒，他们宝贵、蒙爱且很真诚，虽然他们总在抱怨像玛利亚这样的信徒，但是他们太关注自己的任务，而忘记这些任务所指向的那个人。马大热心侍奉主，但结果却是对妹妹暴跳如雷，甚至指责主。玛利亚则透过表象看到了主里面那可汲取的丰满。另一方面，马大只看到自然的他，需要自己的服侍。你认为哪个姐妹让她更感觉自己是神？主更喜悦哪一个？你有没有看出来，马大完全搞错了服侍的重点？马大就像一匹戴着皮质眼罩的马，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任务，却错过了神圣的神，也就是主耶稣本人。而他就坐在他的客厅，听听我们主的回应。我相信他是带着微笑温柔地说的，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路加福音10:41-42。我相信当马大听到这里，他立刻就得了启示，他不再对妹妹和主抱怨和发火，他放下锅子盘子，脱下他的围裙，和妹妹一起坐着从主那里领受。绝不要低估从我们主这里领受的大能。你越领受洪恩和所赐之意，就越能在生命中作王，就越有好表现， 越有责任感，越能荣耀主，越能完成你的呼召、任务和命定。因为玛利亚做了那不可少的一件事，专注地从主领受，结果她为主做了正确的服事。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中读到，她用极贵的香膏为主的埋葬来膏抹他，所有其他想要膏抹他的妇人都在主复活的清晨来，但是已经晚了。参考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三节。玛利亚得以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因为她专心一致地从主领受，所以不断从耶稣那里领受吧，每一天都领受他的话语、他的恩典和他的所赐之意，还要不断宣告你在他里面的公义，这会使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你越领受洪恩和所赐之意，就越能在生命中作王，越能荣耀主，越能完成你的呼召、任务和命定。拥有错误身份的问题。但屏幕师，我知道自己的人生不完美，怎么能够称为义人呢？但我不该承认自己的罪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让我明确指出，我对认罪没有意见，我自己也认罪。因为当你知道你已经被天父所爱、所赦免，你能够站在他施恩的宝座前坦然无惧，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论你的失败。一个知道自己的债务都已被还清的商人，不会害怕打开账簿看到那些红色的欠款条目。为什么？因为那些债已经不在他心上，那些债不能再吓到他了。同样的，当你知道罪已得赦免，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完美地洗净了你，你就能开诚布公地承认你的罪。你可以跟天父谈论你的失败和错误，却不会心存任何负罪感。当你失败时，你不会再逃离他、躲着他，反而你心里有完全的把握，你在基督里已经得赦免，你已经是公义的，这会让你更亲近他。当人们认为他们需要认自己所有的罪才能得赦免，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标准。多少人能成功地认完每天自己的罪？答案是没有，没有人能做到。但人所不能做的，神借着他独生爱子的宝血做到了。请明白，我不反对你认罪，不反对你与神真诚地谈论你的失败和错误。但如果你认为认罪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赦免，你便是将自己放在一个不能停的跑步机上。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的生活中就一定会有罪和试探，可能在行为中，也可能在思想上。事实上，想着必须认罪才能得赦免，将导致你以罪为中心。这种以罪为中心的心态，使你更经不起诱惑试探。索性随心所欲吧，因为你不断感觉自己是个肮脏的罪人。但如果你以赦免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你会活出在基督里真正的自己，充满信心、公义和得胜的信徒。这是个身份的问题。第一种身份带来挫败人生，第二种身份带来得胜人生。如果你以赦免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你会活出在基督里真正的自己，充满信心、公义和得胜的信徒。律法宽恕与天父的宽恕。让我们来看一看一种试着区分神的宽恕的教导。这个教导争辩说，律法宽恕与天父的宽恕是不同的。律法宽恕指的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刑罚，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神宽恕我们。另一方面，虽然律法上讲我们已经被宽恕了，只要我们一犯罪就不与神相交了，直到我们认罪并得到天父的宽恕。相信这种教导的结果和我之前形容的其他教导大同小异。如果你跟随这种教导，就会始终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天父的宽恕。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思想或行为中总会有还没认的罪。如果你靠这种教义生活，那么你不可以按着自己方便选择你需要或是想要认哪些罪。参考本书第五章。说到底，你对自己在基督里的宽恕不会有完全的确信，你永远都会以罪为中心，怀疑自己没有被赦免， 你的良心和魔鬼都会为此推波助澜。所以你究竟是被赦免还是没有？哪一个？对于向你的罪得赦免这样生死攸关的事，圣经不会模棱两可，而是一清二楚。在哪里能看到？使徒行传13:38-39中，使徒保罗清楚地声明，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关于罪得赦免，这里说得清清楚楚，使徒保罗所传讲的赦罪之道，不需辩解，不需证明，也不需区分律法宽恕或是天父宽恕。所以对于这些不是出自于神的话语的人为区分，你要非常的警惕。宽恕就是宽恕，没有级别划分，你要么就是被宽恕，要么就是没有。关于我们主耶稣和他的十架完工，你所相信的决定你多能享受神的宽恕。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罪已得赦免，完全赦免，圣经是明白无误的。有人却感觉需要小声提醒使徒保罗，保罗，你要小心，不可以这样传讲赦免，要证明你说的话。你可不知道在听你讲的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会怎么活出来。对如此批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以及他赦罪大能的人，保罗满怀慈爱，却也坚定不移地警告了他们，就在下两节经文中。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使徒行传13:40-41。先知们早就预见会有人轻慢恩典福音，他们听到却轻看他，认为他太好了，不可能是真的。保罗警告和提醒那些听到他传讲福音的人，不要被归在这些轻慢的人当中。恩典是属神的事。当我们的主的门徒在使徒行传中开始传讲恩典福音，大祭司和其他圣殿领袖们很愤怒，他们把门徒带来要进一步审讯，括号在他们超自然地离开监狱后，想听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听了之后，宗教领袖们就更愤怒了，于是设计要害死他们。在使徒行传5章这次会面中，一个叫加马列的法利赛人站起来，他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加马列是犹太律法的一流权威，非常受敬重。使徒保罗后来在另一次会面中为自己辩护，陈述自己的资历时提到加马列，参考使徒行传22章。保罗这么说加马列，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使徒行传22:3。尽管加马列对恩典福音一无所知，但他站起来以极大的智慧在较早的聚会中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神，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反倒攻击神了。使徒行传5:35-38-39。我对加马列的智慧无比敬重，对于耶稣恩典福音和借着基督罪得赦免，他都没有得到启示，但他也不打算阻挡或对抗，可能是神的功。虽然这些宗教领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向他们建议，让时间来证明这些门徒的事工，让他们事工的果效来说话，看看是不是出于神本身。从圣经的角度理解天父的宽恕，如果你依然对天父的宽恕感到困惑或不解，让我与你分享圣经怎么说。事实上，你只要看耶稣关于浪子的比喻就够了。当天父远远看见儿子回家，父亲做了什么？父亲没有吼他，先认罪， 儿子，然后才能踏进家门。别忘了，这个儿子大大的侮辱了父亲，他跟父亲要家产，然后离家，并很快就把他分得的家产都挥霍在放纵的生活中，最终跌到谷底，他才决定要回父亲的家。这的确是一则关于父亲宽恕儿子的故事。我希望你注意耶稣说了什么，因为他在这里谈到的是他自己的天父。当这位父亲远远地看见儿子后，他这么做，他拉起他的长袍，开始向他儿子跑去。注意，在儿子认罪之前，父亲已经跑过去了。然后父亲见到儿子并拥抱了他。再一次，哪件事情先发生？是儿子先认罪，还是父亲先拥抱他？是父亲先拥抱了他。不止如此，父亲拥抱儿子以后还亲吻了他。这个回家前还不得不在猪圈里干活的儿子，身上可能跟猪一样臭，这是犹太人最忌讳的，但父亲却不断亲吻他的儿子。看到这里，你是否注意到没有丁点关于儿子认罪的记载？浪子最终说了，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路加福音15章21节。但这是父亲奔向他，拥抱他和亲吻他之后的事。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因为儿子认罪，父亲才拥抱和亲吻他。现在请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天父的宽恕还是律法的宽恕？记住，这里的父亲是我们天父的写照，所以耶稣的比喻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真正的符合圣经的天父的宽恕。天父希望我们理解他的宽恕就是这样的。对神而言，没有所谓的律法宽恕与天父的宽恕相抵触，你是单单因为他的儿子而得到了真正的宽恕。对神而言，没有所谓律法的宽恕与天父的宽恕相抵触，你是单单因为他的儿子耶稣而得了真正的宽恕。让我给你看主给我的另一段经文，叫你对自己得宽恕有完全的确信。孩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基督的名得了赦免。约翰一书2章12节，和合本修订版。注意，约翰一书2章12节的开头，孩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孩子们意味着神所赐的是天父的宽恕。所以关于天父的宽恕，天父希望我们理解的是，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得了赦免。我在第四章已经提到了，得了赦免的希腊原文用的时态是完成时态，意思是说这赦免是一个在过去就明确完成的事情，而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神的话语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说，你已经得了赦免，你将继续得赦免，阿们。因此在你最黑暗的时刻，即使是你失败了，你仍然可以坦然无惧，蛮有把握地说，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神爱我，帮助我，我心灵得安宁。神的话语毫不含糊，清楚明白地说，你已经得赦免，你将继续得赦免。出于信心的义必要开口。亲爱的读者，出于信心的义必要开口。圣经劝勉我们说，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约珥书3章10节。信心总是说他要看到的，而不是他正看到的。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章1节。所以当你软弱时，凭信心说，我在主里是刚强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参考腓立比书4章13节。当你身体患病时，凭信心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参考彼得前书2章24节。当你生活有缺乏时，凭信心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参考腓立比书4章19节。那么当你犯罪了该怎么说呢？这时你就该凭信心说，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神的义，参考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就是该宣告和巩固你在基督里公义身份的时候。 这些领受所赐之意的人就领受了战胜罪的大能。参考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有人认为恩典福音只不过是把人从内疚和定罪中释放出来，这确实对，但我还收到许多见证，当人们开始明白恩典福音，积极凭信心宣告在基督里自己的公义时，他们从具有毁灭性的罪、引证和捆绑中被释放出来。这里就有一个住在纽约的年轻小伙子吉米的见证。我挣扎在看色情影片的引证中已经超过15年了。作为一个习武之人，我可以说非常的自律，但依然无法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不久前，我开始听你恩典的讲道，并开始在生活中运用。我开始宣告，因为耶稣的完工，我在神的面前是公义的。刚开始，我似乎在这个引证中越陷得更深，我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摆脱，但我决定继续宣告，因为耶稣为我所做的，我就是公义的。几个星期内，那些习惯开始停止了，我开始在这方面毫不费力地取得成功。我不再把焦点放在不犯罪，而是放在耶稣的完工。意志力、自律、技巧和方法所做不到的，神的恩典做到的。我自由了，神的恩典是战胜罪的钥匙，我就是活见证，赞美耶稣。多么奇妙的见证，15年的色情片瘾，无论吉米自己怎么努力都挪不走的引证，却在他开始相信和宣告在基督里自己的公义身份后，毫不费力地离开了。如同吉米，今天还有许多人因觉醒于自己公义的身份而在生命中胜过罪，他们学着抓住这份借着基督而来的恩赐，并大胆地说出来。我觉得讽刺的是，有人批评那些强调神丰盛恩典的事工，认为那是危险的，并会导致无法无天的罪恶生活。但其实常常传讲我们主耶稣和他所说丰盛恩典的事工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收到的赞美报告像雪片一样纷至沓来，人们摆脱了各种不同的引证，包括色情片、抽烟、酗酒、吸毒和其他毁灭性的捆绑。这难道不是我们作为神的传道人都渴望在神宝贵的子民身上所看到的圣洁吗？我相信传道人不该争论，而是该合力高举我们主耶稣的名和他的完工。我们应该帮助神的子民发现他们在基督里的公义身份，使他们能开始经历超越挫败的大能。这才是恩典革新的真正意义。